河南禹州千名高中生私书怒敲抗议学校，中共军队有人揾机会叛变，集两会向军方呼吁。美控方指书文通过家人收取中共至少1500万美元。习近平五年50000人美青少年来华交流，成大外宣。北韩首次公开自造核潜艇，美国非法越境者人数骤降，川普边境政策成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0号，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之前，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有精神。在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地下降，而且呢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了。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使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近日河南禹州第一高中爆发大规模学生抗议活动，上千名学生撕毁课本、作业簿，并由教学楼抛洒，高嗌口号，以抗议学校强制推行周末自愿留校政策，场面震撼。评论认为中共畸形的教育制度正激起年轻人的愤怒和抗争。这次抗议的起因源于中共教育部和多个部门联合推出的普通高中双休日制度。去年10月中共教育部联合9个部门印发了关于全面推动普通高中双休日制度的实施意见。意见中明确规定，由2025年秋季学期开始，全国普通高中将全面实行周末双休制度。看上去中共新政策令高中生能够双休了，但在中共教育体制下，高中升学率，尤其是重点大学升学率，直接决定了学校的排名、经费、资源分配，甚至影响校长的仕途，所以很多学校不敢真正执行双休。河南禹州第一高中亦是今年2月底宣布响应新规实行双休，但是只是过去2个星期，学校就在3月7号的家长会上要求家长代学生签署周末自愿留校学习保证书，变相要求学生周末继续留校学习。这一措施引发学生强烈反弹，很多是班级群众发表信息，宣示已经同家长协商一致，按原计划回家休息。3月8号学生的抗议行动升级，现场影片显示大批学生聚集在教学楼走廊，他们将课本撕毁并由教学楼上洒下，学校天井纸碎满天飞，骤眼睇仲以为是鹅毛大雪，场面极为壮观。学生高嗌回家等口号，抗议对学校剥夺双休日的不满。目前禹州一高中尚未对这一次事件作出回应。在这个之前，中国大多数高中生都是名义上的担忧，甚至变相无休息， 学生每日清晨五到六点就起床，正式课程持续到下午，傍晚仲安排晚自修，部分学校的晚自修甚至持续到晚上十点或更夜，严重压缩睡眠时间。高强度的学习令很多学生不堪负重，甚至精神失常。3月7号 ,X 平台传出，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的学生在收到双休通知后情绪失控，嘶声大敲。你知道我这三年是怎样过的吗？三年的担忧解放了。网友留言说，被减刑反重因起若狂，强国的教育真是悲哀。还有网友说，中国的教育既缺少常识，又不尊重常识，更违背常识。不用几年，大学和公立的高中，岛的岛，关的关，我们看到将不单止是厌学，而是休学退学，甚至是不翻学，这种现象必须会成为学生的主流。另外，中共长期的高压教育导致学生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自尽现象屡见不鲜。新唐人报道，湖南一网友说，当地几日内已经有6名学生跳学。3月7号，上海网友爆料，半个月内已经有3名学生坠楼，双轮学校亦有类似事件。不过这些悲剧都没有被公开报道，而是被当局封锁，阻止舆论发酵。有网友披露，上海多间学校已经安装防跳措施，以应付学生自尽潮。有评论认为，中共高考制度下的唯分数论以及教育资源的不公，导致高考竞争极端残酷。河南禹州的抗议行动象征着中国青年的觉醒，面对中共畸形的教育制度，他们不再被动承受，而是选择勇敢抗争。阿波罗报道，中共全国人大军方代表团在7号的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承认中共军队建设面临不少矛盾和问题，但并没有细讲。另外，习近平提出了军队的反腐败问题，声称要将监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入查处腐败问题。过去一两年，有大批军队高官以及军工系统高官落马失踪。今年中共两会期间，军方代表团人数大幅减少，只是剩下267人，比2023年选出的281人减少了14人，减少幅度比全国人大及政协的任何省区及界别都要大，多数因为腐败被查。这次会议延伸的军方高层有张又侠、何卫东等，妙话没有延伸，亦都不在这次大会代表名单中。另外，按惯例应进入主席团的两名军工系巨头罗琦、许哲达，今年罕见在名单中消失。他们两人和另一名消失近两个月的军工巨头金藏龙都没有出席这次开幕式。市政评论人士岳山表示，以反腐为名的中共内斗不会消停，只会更加剧烈，原因是很快就到2027年换届，习近平肯定想要连任，但会面临种种阻力。中共在世的元老也好，红二代也好，可能会做最后的一次阻击。另外一部分人就在观望，坐山观虎斗，一旦台海有事，习近平要武统，中共军队亦可能有人找到机会叛变。据《华尔街日报》8号报道，美国司法部控方最新的指控称，孙文利用与中共官员及中间人的联系，转变为胡嚣的龙虾出口业务收益，为他们带来至少1576万美元的收入。控方去年指控孙文和他的丈夫胡嚣利用和两位纽约州州长的关系帮助中共获利，包括插手台湾和新疆议题，并因为这样收取几百万美元的回佣。孙文被控非法做外国代理人等，胡嚣被控包括洗黑钱、串谋在内的金融指控。 控方上个礼拜公布未密封的文件称，由于孙文代表中共政府展开活动，胡晓的企业在中国赚了几百万美金。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孙文屋企、他父母的住所以及保险箱和保管箱入边发现$405,000的来历不明现金。起诉书列出的孙文夫妇资产包括一套价值$4,000,000的长岛住宅，一套价值$2,100,000的檀香山公寓，以及珠宝和车辆，包括一辆白色的2024年法拉利。大部分资产购买都以现金形式支付，有时以家庭成员或空壳公司的名义支出。指控称胡晓在法拉盛经营的酒庄是他们的活动中心。据悉，胡晓经营多个空壳公司和超过80个账户。孙文案是近年来几宗联邦起诉中共在美国影响的案件之一。美国反情报官员长期以来一直公开和私下担心中共精心策划的间谍活动。美国之音8号报道，去年8月60多名杜克大学学生和来自哥伦比亚麦歇根大学的学生前往江苏参加为期7日的交流营，活动费用全免，每名学生还获得$2,000补助。但很多学生事先并不知晓这个属于习近平2023年提出的5年50,000人计划的一部分。参与者表示，行程以参观高科技园区、创新博物馆为主，环境一尘不染，只有导游和学生在场，几乎没有接触到当地民众。杜克大学的学生海博指出，解说员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并将数据和美国进行对比，试图营造共产中国优越的形象。他表示，这些数据似乎是为了证明中共怎样击败美国。另外，活动期间部分学生提问涉及法轮功的神韵艺术团，但就被主办单位刻意回避，甚至出现争论的情况。学生还对中共媒体的操控手法感到惊讶。海博表示，他们刚抵达江苏就被党媒央视、江苏电视台等媒体围攻，记者不断要求他们夸赞中共国，甚至指导怎样回答问题，甚至为影片加上哭泣的滤镜，完全扭曲了原本的表达。杜克大学今年5月将再次派遣学生前往中国，但已经明确标注将有媒体在场。不过专家指出，这些微调并未改变交流营的本质，活动应该有明确的学术目标，而不应该成为中共政府的形象工程。八号，北韩官方媒体中央通讯社发表文章，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建造战舰的大型造船厂，并发出名为核子动力战略导向导弹潜艇的相片，称金正恩听取了有关建造潜艇的汇报。近年来，美韩双方又多次联合军事演习。3月5号，一艘美国海军快速攻击核潜艇曾经停靠在南韩釜山港口，这个是自川普上任以来美国核子潜艇首次停靠该港口。有分析称，川普总统曾经表示，我们将与金正恩建立关系，近期眼见美朝重启核谈判的可能性在逐渐增加。在首尔汉阳大学教书的南韩潜艇专家文根直讲到，这一艘海军潜艇似乎是6,000公吨和7,000公吨级，可装载约10枚导弹，使用战略导向导弹一词意味着潜艇可装载核武，北韩可能在1年或2年内给潜艇落水测试性能，之后再进行实际部署。北韩受到国际严厉制裁，外界质疑他们是怎样获得这些技术的。除了俄军支持的可能，有专家认为，北韩虽然表面上和中共时有矛盾，但作为战略后盾，中共长期对平壤提供物资和技术，无论是民用转军用的方式，定是透过第三方国家间接输送，还有伊朗等国的技术支持或黑市交易。 据布莱巴特八号报道，美国自川普上任以来，非法越境者人数骤降，逃脱者数据亦大幅改善，美国边境安全迎接重大成功。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现任川普政府边境事务专员汤姆·霍曼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墨边境的每日非法入境人数大幅下降，成效显著。霍曼强调，川普总统是改变游戏规则的人。由他当选那日起，我就讲过他赢了大选，我们会在几个礼拜内就确保边境安全。他指出，川普政府透过行政命令很快改变边境局势。在拜登执政时，我们每日逮捕11000人，现在我们一个月的逮捕人数才8000人。与此同时，美墨边境的每日非法入境人数由最高时期的11000人降到目前的约200人，下跌幅度高达97%。霍曼仲特别提到，被称为逃逸者的非法入境者数据显示，在川普上任以来明显改善。他说，在2023年每日有1800个逃逸者，这些人跨过边境后没有被执法人员拦截，亦没有被捕。不过据最新数据，这一数字已经降至41人，他表示有信心令这个数字进一步降低。霍曼强调，川普的政策带来前所未有的成功，美国边境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他坚定地说，川普胜选，我们就会继续努力，直到达成我们的目标。最终目标是将逃逸者人数降到零，我们会做到。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